弟兄姊妹，愿意我哋准备好我哋嘅心，喺神嘅面前领受佢嘅说话。我哋再一次祈祷，好唔好？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赐下呢个说话，求你带领我哋，用你嘅眼光，用圣灵去引导我哋，从你嘅角度去睇你嘅说话，明白神你同我哋讲啲咩说话。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嘅圣名，阿门。其实咧，1912年嘅四月咧，这个世界有两件瞩目嘅大事发生。第一件就是当时最巨大、最豪华、最劲嘅超级游轮铁达尼号咧，就下水首航，由 Southampton 去呢个 New York 横越大西洋。第二件嘅大事咧，更加震撼，就是呢一只嘅铁达尼号竟然间葬身喺大西洋嘅海底。呢个船有咩咁特别呢？呢个船咧，佢设计好劲，其实佢系设计到咧，佢有16个嘅水密舱咧，系间开晒喺船舱里边。如果一个地方入水嘅话咧，佢系唔会波及第二个地方嘅。所以咧，当时啲人就认为系咩 unsinkable， 系唔会沉嘅船嚟嘅。仲有佢装备系最先进嘅。根据一位生还嘅旅乘客，佢讲。他说在铁达尼航行过程当中，有一位船员跟他说，他说就是上帝亲自下来都整不沉这艘船的。在4月14号夜晚黑，海面非常之平静，衬托住一个没光污染的一个繁星点点的大西洋的夜空，整个气氛很美丽，很安详，冇人会諗到灾难就喺呢个时候发生。其实铁达尼号已经驶入咗北大西洋一片布满咗冰山嘅海域。喺10:55夜晚黑，喺大概10海里之外嘅加州人号遇到好大好大嘅浮冰嘅时候，就停低咗抛锚，諗住一路过夜，而且是向附近的船隻是发出警报。当晚电讯抵达铁达尼号的时候，铁达尼号的电报员正正就是忙于处理着乘客交给他们叫他们发出的一些电报。这个的加州人号收回来这个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说没骚扰我们，收声，你已经干扰紧我哋嘅电波，我哋而家发紧电报。喺唔够一个钟头之后，11:40，铁达尼就撞上咗冰山。到到凌晨2:20嘅时候，5个水密舱已经全部被劏开，注满晒水，因为巨大嘅沉力嘅拉动，整个船体断开咗两半，铁达尼号呢一个海洋嘅巨人就直插落去大西洋嘅海床，船上边1500人就葬身喺冰冻嘅大西洋嘅里边，好可怕嘅一个海难。嗱，警告嘅说话其实真系冇人中意听，特别系你自我感觉良好嘅时候。人睇圣经咧，都系想听一啲安慰性嘅说话多啲嘅。顶心顶肺嗰啲咧，就好难受嘅。但系圣经嘅目的，其实唔系同我哋讲一啲我哋啱听嘅说话去氹我哋开心，而系讲上帝要我哋听嘅说话。希伯来书嘅说话可能更加唔啱听嘅，因为喺成卷书嘅里边咧，一共有5个警告。都是向信徒发出的。我们第二个警告我们读过的，其实在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警告我们不要随流失去，记不记得这几个字？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当救恩无道，救恩死的，我们怎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呢？第二个警告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叫信徒唔好好似以色列嘅祖宗喺旷野入边叛逆上帝，系咪？ 就算上帝带紧你入去迦南美地，上帝都在牢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安息。第三个警告就是今天我们要看这段经文，跟着还有两个警告都很相似的。第四个警告就是记载在第十章，如果我们是领受了神的知识恩典，仍然故意犯罪，赎罪的祭物就不再有了。最后一个警告很有意思，就是警告信徒不要轻视这些警告。整个的希伯来书很清晰的。今天我们试试看一看究竟跟我们讲的什么说话，而这些警告全部都是指向着信徒如果背起上帝的时候就会失去救恩。今天所读的是第三个警告，看到第六章很有趣的，四次六节中间好像没有第五节这样，其实因为在原文里面一句说话来的，一气呵成，就是论到那些已经蒙光照常过天恩的滋味，由于圣灵有份又常过神话语的美味和来世权能的人，如果再离弃真道，就不可能使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亲自将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公然的羞辱他。那个原文是一句说话来的，但这句说话好像向信徒掟落了一个核弹咁样，好有毁灭性，令人好不安。在第五章的时候，其实他警告着这些什么人呢？就是只懂吃奶不吃干粮的，记不记得？叫他们快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初阶，竭力中到完全的地步。来到第六章，作者所讲的是另一班人来的，就是有属灵经验的信徒都要小心，原来救恩都有可能失去的。嗱，蒙光照是什么意思？耶稣就是真光，蒙光照就是讲紧领受了福音的光，真正悔改归主的基督徒，尝过天恩的滋味，尝过不是说试一试咁样啊 ，OK 啦，唔系，系讲紧经历过，系讲紧体验过天恩，就是神藉着基督所成就的赐给信徒的救恩。他说由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话语的滋味和来世权能的人，圣灵有份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成为圣灵的同伴，即是说什么？有圣灵同在的，这些人尝过天恩滋味，来过 来世权能。留意作者用了两个字，又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话语的滋味和来世权能，是讲什么？其实是想强调一样东西，就是这种人，这些人是有齐晒头先所讲的属灵恩赐，并且又全部有晒。这些人应该信得很稳阵的，是不是？牧师传道人应该不用担心他们的。他们体验到上帝说话的美妙，又看不到来世权能的实实在在。来世就是基督来的时候要建立这个国度。二千多年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神的国度即是将来的世界已经在地上展开。但是我们现在现今的世界还未去消失和完结，将来世界也都未完全实现。所以讲到将来世界是用现在进行式的。今天我们所讲的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时代，其实耶稣来的时候都在讲这样东西。耶稣传福音怎么传？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个是一个已然又未然的时代，就是这个福音开始扩展的时期，有很多圣灵大能运行的神迹奇事出现，而通通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是神。尝过来世权能的人，就是那些经历过见证过这些权能的人来的。那这样的人，他说若是离弃真道，其实若是离弃真道的翻译就客气了一点，我觉得道欲的翻译就是什么呢？如果他们竟然还离弃真道， 要听又听过，要知已经知道，要经历都经历过，亦都体验到上帝说话嘅美善，见证过神嘅大能，到最后都竟然硬住心，选择离弃真道，全盘否定佢所经历过嘅救恩嘅时候，就不可能使他们重新懊悔。重新懊悔是什么意思？即是说这班不是油油污的基督徒来的。如果是油油污挂名那些，就不是叫重新懊悔，就叫他们认真懊悔，要是不是？所以这些是讲真正认罪悔改的信徒来的。但是为什么连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都不能够令我们重新懊悔呢？下面即刻解释，因为他们亲自将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公然的羞辱他。我们留意啊，作者说不可使这些人重新懊悔，同埋说亲自将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其实是突出一样东西，就是这些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来的。他们定义要这样做，亲自要钉死耶稣。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将自己放在当初将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那种的情景的里面，是认同钉十字架的人对耶稣的侮辱和对耶稣的否定。当初钉十字架的人，这班所谓罪人，其实他们是不知道耶稣是谁的，他们没有蒙光照，没有尝过天恩之味，没有同圣灵有份，是吗？也都不晓得神话语的美妙，也都看不到这些来世权能原来是指向基督的，所以他们仍然在懵。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代求，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这班人呢，这班经历过福音大能的人，又认识基督耶稣，又有属灵的体验，他明知耶稣是神的儿子，又知道救恩是一回什么事，但是故意犯罪，践踏神的儿子。我不要神的儿子，我要其他东西，就好像当年的人，我要释放强盗，宁愿要巴提巴，不要耶稣。这个是对主一个很大的羞辱。这些人不能使他们重新懊悔，很严厉。作者跟着讲了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加深我们对这个警告的认知，就是第七、第八节了。他说什么？好像一块田地收过屡次下的雨水，你已经享受过那种的好处，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是从神得福的。啊，好美满嘅曾经，田地同野地有咩唔同啊？田地系栽种嘅人去专登开垦得出嚟嘅嗬，田地系有特别嘅功能嘅，生长蔬菜系合乎开垦嘅同埋耕种嘅人嘅目的同埋期望啊嘛。呢块田地如果长出荆棘同蒺藜，必被废弃，近于诅咒，结局就系焚烧。好恐怖啊！其实我们开垦耕种一块田，是不是为了要培养荆棘蒺藜？我想没人是这样做。近于咒诅就是说什么呢？随之而来，紧贴住而来的就是咒诅。事实上田地长出荆棘蒺藜本身就是一个咒诅来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创世纪怎么说？上帝和亚当说，土地必因你的缘故受诅咒，土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了食田间的蔬菜。人指望食田间的蔬菜，但是偏偏长出荆棘蒺藜。荆棘蒺藜的出现就是违反了田地的功能，也都意味着和田地的主人作对。至终的命运就是什么？被焚烧。什么叫被焚烧？是被审判的烈火所吞噬。这个的警告呢，跟下面第四警告完全一样的，跟你说预告一下先。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个警告是什么？他说如果我们这些领受了真理的知识之后仍然故意犯罪，就不会再有赎罪的祭物了，唯有战战兢兢的等候审判，同埋将烈火，将吞灭众人敌人的烈火。同神作对的就不是神的敌人，好可怕的、个处境是。为什么不再有赎罪的祭物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祭是我们悔改的基础来的，是一次过的，而这些是已经发生了的，而且已经完成了的，是不可以逆转不可以重复的救赎历史来的，是不是？如果我们领受了救恩之后还故意掉了它，背弃信仰，就是等于将令你能够回转的救恩基础都一手掉走了，你是不是死了？嗱，呢段经文亦都好精彩，睇落去嘅时候都解释到点解叫公然羞辱基督。佢话任何人干犯摩西嘅律法尚且不得宽赦，更加何况践踏上帝儿子嘅人，佢哋将洗佢成圣之约嘅血当作不洁净，哇，几大侮辱啊！又亵渎又亵慢施恩嘅圣灵，呢啲咁嘅人。作者话咩？你谂下，佢唔系比干犯摩西律法嘅人受更严厉嘅惩罚咩？基督亲自道成肉身，神透过基督俾人嘅启示，绝对系胜过旧约时期摩西对人嘅启示。所以弃绝基督启示嘅人嘅后果，系远比干犯摩西律法系严重得多。唯一嘅结局就系承受神严厉嘅审判。喺伯罗书唔系偶然讲一两句呢啲嘅说话，佢系前后一致嘅，不断嘅反反复复，因为重要嘅信息不断地要传达，越系沉气嘅即系话越系重要。信徒系有失去救恩嘅可能性嘅，唔好重蹈铁达尼嘅覆辙啦。去到九至十二节嘅时候咧，你发觉咦，好似有少少语气上有转变啦。由警告转成为安慰同埋鼓励，佢用咗个好亲切嘅字眼，就系、亲爱的，系喺希伯来书第一次用，亦都好似系唯一一次用啊。虽然系咁，我哋仍然深信你哋有更加好嘅情况，就系、比上边嘅情况好嘅情况，系更加接受救，系更加接近救恩。所以好明显，成段嘅主题其实系讲紧救恩。所以圣经新汉语译本咧，就系话咧。与救恩息息相关，紧贴啊！这个嘅接近即系紧贴嘅意思。讲到救恩咧，作者从两方面去同我哋去讲救恩。如果你睇落去嘅时候，第十节系从神嘅角度，从神嘅因素去讲救恩；十一、十二节系讲人嘅因素嘅角度去睇呢个救恩。所以我建议大家喺度睇住呢个经文。在神那边，他说神是公义的，他说神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工作，也都不会忘记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什么是你的工作？就是指到他们归主之后的生活的见证，包括在逼迫的里面到现在都仍然的未冧，还有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为他的名就是因为你们爱神的缘故而服侍其他的信徒，而且在过去和现在在教会当中，你们都是彼此的关顾，互相的服侍，这个好的。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现在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唯有作者肯定他们现在还未离弃信仰，才向他发出警告嘛，是不是？都衰了的时候警告都冇意思，至少佢哋仍然未开离开教会啊，仍然可以读到呢一个嘅警告啊，冇错，神嗰边系公义嘅，人唔使担心神嘅救恩系会失落嘅，但系人就唔同啦。你睇十一、十二节， 出现咗咩词汇啊？希望佢哋有热忱，要坚一直到底，唔好懒惰，系咪？效法嗰啲藉住信同埋忍耐承受应许嘅人。咁即系话，神系公义嘅，但系人呢系需要提醒嘅，人系需要警告嘅，人系会有懒惰、后退、失去信心同埋忍耐嘅可能性嘅。所以佢先要咁讲啊嘛，系咪啊？嗱，如果我哋睇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5到36节咧，可能会更加清楚。所以我就话啦，呢警告系前后呼应嘅，系有晒一致嘅一个嘅信息嘅，唔会自相矛盾嘅。所以你唔好丢弃你哋无惧嘅心啊，呢就信心啦。下面佢讲必须忍耐，咪忍耐咯。使你哋可以行完上帝嘅旨意，就可以获得所应许嘅。其实咪就系同一段所讲嘅同一个信息。作者系盼望佢哋可以一直继续嘅显出，好似佢哋用爱心服侍圣徒咁样嘅热心，去表明佢哋继续经历紧救恩嘅真实。在忠于基督耶稣、爱神、服侍圣徒，同埋头先所讲啲事成上面要坚持到底啊！其实作者好明白当时信徒所面对咩处境，大家应该知道吓。佢哋如果翻信犹太教，佢哋可能遭遇会好多冇生命嘅威胁。佢哋而家面对紧呢个威胁，所以作者就鼓励佢哋，特别系提到。你哋要成为效法嗰啲藉着信同埋忍耐承受应许嘅人啦。其实呢个好大鼓励嘅，你谂下，点解啊？既然间有效法嘅对象，咁即系话的确系有人能够喺困难当中凭住信心忍耐，最终能够承受上帝嘅应许。呢个唔系 mission impossible。所以跟住喺第三节咧。就即刻举出亚伯拉罕嘅榜样，嗱呢个就系下一次咧讲到经文要提嘅亚伯拉罕，其实系有咁样嘅关系脉络嘅。去到第十一章嘅时候仲犀利，系讲好多信心嘅，啊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一大把呢啲咁嘅词啊，可能大家记得。其实一直以嚟啊，系叫我哋要因住呢个信心，坚持我哋嘅信，唔好否定呢个救恩。嗱，无可否认，以上所有嘅严厉警告系对真正嘅信徒而讲嘅。但系既然呢警告系向有属灵经历嘅信徒嚟讲，咁问题就嚟啦。咁重生得救嘅基督徒系咪真系可能会失去救恩噶啦？嗱，唔少圣经都话俾我哋听，神嘅救恩系好稳阵啊，系嘛，系唔会失去噶嘛。我哋都是 unsinkable 的噃，系咪啊？嗱，我哋睇睇圣经点讲。希伯来书第七章，佢自己咁讲嘅。耶稣长远活着，为圣徒祈求，并能够拯救他们到底啊嘛，好似好矛盾。其实系好似好唔一致。点解？头先你话我哋要坚持到底，但系而家喂，耶稣系拯救我哋到底嘅。耶稣既然间拯救我哋到底嘅时候，我哋唔使坚持得啦，系咪？嗱，圣经仲有好多地方讲呢啲咁嘅信息，但系我哋只系睇睇耶稣基督嗰度。喺约翰第六章嘅时候，耶稣都讲啊，差我来嘅嗰位嘅旨意就系咩啊？佢所赐俾我嘅系要我一个都唔失落。神赐俾我嘅系唔失落，系神拣俾我嘅。嗱，呢个背后呢就拣选问题啦，又系咪？我喺末世日嘅时候会使他服嘅，因为我父嘅旨意就系使每一个见咗子而信嘅人得永生啊嘛。你留意啊，见咗子而信啊，好似好稳阵啊。嗱，有人方面都讲啊，我个羊听我嘅声音啊嘛，我个羊系我个羊属于我噶嘛，嗬，系咪啊？我赐俾佢哋永生，呢、这个永生永远唔会灭亡嘅，边个都唔能够拎走嘅，属于我嘅嘢系我嘅就系我噶啦。嗱，圣经好吊诡嘅，其实你记唔记得老底家教会读完启示录吓？耶稣话乜嘢？你既不冷也不热，要从我口中将你吐出嚟。 从佢口中即系曾经喺耶稣嘅里边嘅喎，佢你知唔知啊？都可以将佢吐出嚟啊！好似系两方面嘅信息唔一致，咁我哋点处理呢个唔一致嘅信息咧？啊，我哋都有个信念，就系咩啊？嚟自神嘅，系神亲自拣我哋嘅，就一定系好稳阵，冇错。我哋睇睇啊！我哋睇睇马可福音十章点讲，呢度一个好熟悉嘅一个嘅情节，就系喺路上有一个人问耶稣：夫子啊，良善嘅老师，记得啊，我凭乜嘢可以承受永生啊？其实即系讲紧救恩问题。耶稣对佢讲：喂，你知道诫命，一路都讲咗落去。然之后最拉尾，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仲缺少一件事。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积财宝在天，然之后来跟从我。我就问了，耶稣是不是主动邀请这个人去跟他？是不是？是。马可特别强调耶稣爱他，这个不是拣选来的，这个不单只是一个邀请，还好像当年耶稣拣选门徒的一个情景，是不是？他撇下所有的来跟从我。如果我们说拣选啊，就是的了，那耶稣应该说你咪走咯，我拣得你，你注定跟我的啦，你走不掉的，没多久你回来找我的啦。耶稣不是这样说，不是啊，耶稣是邓他可惜啊。最后说什么？有钱的财的人入天国，进入上帝的国是何等的艰难，是讲紧得救的问题。所以拣选又会什么事呢？耶稣拣选门徒呼召他们跟随耶稣，那班门徒不是说耶稣拣了我的时候我就好像 被催眠着了魔，会丧尸这样跟随耶稣行啊？不是啊，他们是有意志有意识去撇下他们自己的东西跟耶稣，他们一拣。所以跟住我没引出来的第28节，彼得就说：看啊，我们撇下所有东西跟随你，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是不是被拣选的人自己要愿意拣选这件事才可以成立的，你知不知道？神从来不会强迫人家接受救恩的，救恩是神用重价去买赎我们的，不是廉价的福音来的。拣选不是等于摆布，我们不要的话神不会执我们的。神拣选我们不同我们拣棵菜拣个橙那种的拣选。如果你自己拒绝的时候，你都与救恩无缘。马太福音第23章耶稣讲得好，他耶路撒冷啊，你其实杀害先知用以人法去讲耶路撒冷的罪行，我多次想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但是你们不愿意。虽然神是有这个心，神是想这样做，神是拣选他们，但是 say no， 那就怎么办？耶稣是站在门外敲门的，那个决定开不开门的是里面的人。从历史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没错是定义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他们最终怎么样？你不要忘记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来的。即使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属神的子民，但如果他们执意要离弃神，一样倒伏在旷野。大家读过希伯来书第四章，上帝说不得进入我安息。事实上希伯来书一直强调这个真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第四至第六节就说他们亲自将耶稣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公然的羞辱他。这些完全是人单方面的背叛，不是神他的救恩是假。在神那边他是信实的，他给人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但是在人的一方呢，确实是有可能 背约㗎喎。而事实上边个敢保证我哋自己对上帝从一而终，特别是当人面对苦难，甚至你因为信耶稣的缘故而遭受一切的逼迫糟质，你会不会还咁口硬，还咁心坚，还咁够胆向恶势力企硬，打一场漂漂亮亮的仗呢？耶稣最爱的彼得拍着心口说，我是不会不理你的，但生死关头即刻就改口风。其实不是人，不是神的救恩不稳阵，是人自己不稳阵，是不可靠。所以希伯来书要向人发出警告，而人背叛神的结果最终是令自己自绝于神的恩典，你自己揈甩佢啊嘛，不得罪人关系，是人失信而不是神失信。所以背弃神的子民入不到安息，是不会破坏救恩的实在性和应许的有效性。正如以色列人的背叛是不影响神的信实和神的救赎计划的，是不是？所以呢，圣经多处都讲救恩是不会失落的，就是这个意思。圣经可以讲得很实在的，是没有矛盾的。其实我们都是心灵软弱肉体软弱的人，所以圣经不单止希伯来书，保罗也都时叫我们要持守真理，耶稣也都叮嘱这门徒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正正因为我们是不可靠的人，所以才需要耶稣这位大祭司，是不是做桥梁啊，让我们可以随时的去到施恩的宝座前得怜悯蒙恩惠，得到随时的帮助。圣经见到一些很不一致的东西，其实不是不一致的，圣经是吊诡性的。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啊，落在神的手中很可怕的，希伯来书这么讲，神是审判的神。但是大卫就说，哎，我宁愿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的手中是很好的。很多时候你见到好像很不一致的东西，但是我跟你说，圣经的真理就是很吊诡的。但是吊诡不等于矛盾， paradox 不是 contradict。 其实正正就是有黑有白有不同的方面，才结构出一个完备的真理。中国人呢很很精彩的，我借用中国人那个的太极，黑和白好像是对立互相排斥，但其实他们互相的配合的时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是吊诡真理，不明白这样才叫完整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些不一致讲法是很矛盾，我们就会设法用人的逻辑，用人的理性企图去调和啊、修补啊、解释这些矛盾，又或者容让自己的神学立场或者这个信念去影响自己去看神的说话，而扭曲了圣经那个的信息。如果我们只是看白不看黑，看黑不看白，定镜在其中一方面，我们只是会将真理平面化和碎片化而已。就好像白衫的朋友，他只是定镜在喂，义人有神赐福，恶人是被罚的，而看不到或者排除了神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就开出一套人受祸是因为犯罪这种神学。所以他们所认识的神只不过一个你按红色掣他就是红灯，机械化到可以被人操控的上帝，所以神要向他们发怒，是不是叫他们请约伯为他献祭。同样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定镜在啊，救恩不会失去的，我们是 unsinkable 的， 嗰面嘅真理，而排除或者淡化咗原来人系会终极背叛神嘅事实，嗱，我哋就会倾向漠视一次又一次嘅警告。而希伯来书最后嘅警告，正正就系要信徒唔好轻视神嘅警告。神知我哋谂乜嘅，如果以为呢啲警告即系同一啲唔系基督徒讲嘅，我哋就会重蹈以色列人嘅覆辙。以为乜嘢啊？以为我哋系神拣选嘅子民啊嘛，我哋永不失落。耶利米书第七章，哇！我哋唔使惊，有神嘅圣殿喺度。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讲三次，我哋几稳阵。但是神的审判就是临到他们当中。所以我很认同冯荫坤的看法，我借用了冯荫坤博士的看法。那个的讲法，他说在神原备启示当中，一类经文给信徒得救的确据，而另一类经文呢是提醒信徒必须要坚持所信。我们必须同时持守这两方面的重点，唔好否认其中一方，我哋唔好将真理平面化、碎片化。如果唔系嘅时候，我哋嘅信仰出现咗好大嘅扭曲，我哋只会重蹈帖撒尼嘅覆辙。嗱，第二个问题，我哋要搞清楚一样嘢就系、是，究竟呢个警告警告啲乜？我哋好惊就系话，系咪警告我哋信咗耶稣之后，如果我哋唔变成圣人？我哋继续犯罪，被软弱所胜嘅时候，我哋就永不得赦免噶啦，死硬噶啦，系咪咧？圣经诗篇话俾我哋听，神知道我哋嘅本体，思念我哋不过系尘土，佢冇爱我哋嘅过犯，报应我哋系咪？彼得三次唔认耶稣，但系佢忧伤痛悔。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耶稣接纳回他，甚至将教会的权柄交给他。神不是不放过人的软弱跌倒和失败，我跟你说，神是明白我们的挣扎。神是透过希伯来书要发出警告，是什么？他要我们不要背弃神，否定神的救恩，藐视基督流血所产生的救恩的后果，否则我们会自绝这个恩典。我不知道说明圣经是这样说，正面的信息就是什么？要我们跟随基督，竭力持守真理，要坚持到底，这样就必得救。大卫很明白这个真理，虽然他犯了很大的罪，但是他是都搲住上帝，佢未冇离开过上帝。虽然间有一段嘅时间系低谷，要拿单去提醒佢，但系最终佢凭信心翻到神嘅面前，凭信心啊，找紧神嘅慈爱同埋怜悯，寻求神嘅赦免。所以诗篇五十一篇话：求你嘅信实啊，求你唔好使我离开你的面，记唔记得？就系话叫我唔好离弃你啊！嗱，呢个就系离开救恩啊！那个是攞命的位置。圣经警告就警告我们这个位置。所以今天我们今天无论犯了什么罪，我们怎样得罪神得罪人都好，我们要找紧上帝，不要离弃神，我们就永远在救恩的里面。到底今日有咩容易令我哋离弃信仰呢？当日信徒嘅危机系咩？就系政府嘅迫害、族群嘅迫害，系咪？让佢哋好容易会放弃基督信仰，翻翻犹太教。今日我哋有冇外在嘅危机嚟到啊？大环境嘅迫害，会唔会好似启示录所讲嘅，同上帝敌对嘅势力？是压迫紧我哋，又或者社会嘅相反嘅价值观，成为我哋好大嘅压力， 我哋能如果喺呢一个社会要立足，可能我哋会认同佢哋，放弃我哋嗰个嘅信仰。嗱，有呢个可能性，呢个警告对我哋有用。但我发觉更加多嘅情况，反而唔系真系一啲杀到埋身嘅，啊，好似当年信徒嘅迫害，反而系我哋当中弟兄姊妹因为自己嘅唔成熟，因为自己嘅自我中心而互相伤害。有人离开教会，甚至有人对这个信仰失去信心。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要很小心。不单止我们要持守信仰，在信仰里面企硬，我们更加要很小心，不要令到人们离开神的道。如果见到人是离开神的道的时候，我哋会唔会为佢祈祷，让佢有机会回转？虽然彼得跌倒，佢可以回转，但系如果人全心否定呢个救恩嘅时候，佢就系沉落大西洋海底嘅铁塔嚟。就愿意我哋一齐喺神嘅面前，呢个安静。我们想一下，今日会不会有这个危机令到我们有一个失去救恩的可能，我们动摇到对神的依靠和信任。我不是说我们犯不犯罪，软弱跌倒的那个层次，圣经都不是说这个层次。我们一起祷告。